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，
小朋友们好，请听收入阿姨讲故事。
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松枝阿姨。从今天起啊，我将在这里为小朋友们播讲童话故事，欢迎小朋友们收听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小伊达的花》。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上写道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，滋润遍地。诗篇第八章第一节上写道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我们感谢耶和华神给我们带来的这美好的一切。下面请收听故事《小伊达的花》。
哦，可怜的花儿全死了，
小伊达说，
昨天晚上它们还很鲜艳，可是现在叶子全都枯萎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小伊达正在询问坐在沙发上的学生，他是一个快乐又惹人爱的学生。
花儿今天怎么会这么憔悴呢？
学生神秘地问道。
你不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昨晚这些花儿参加了一场舞会，所以今天才会耷拉着脑袋。
小伊达说，
花儿才不跳舞呢。
会的，而且还很会跳。当夜晚来临，我们入睡以后，它们就会快乐地围成一团跳个不停。它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舞会。
那小孩子能去参加这种舞会吗？
那是当然，
学生说，
就连小雏菊和铃兰也能参加。
这些可爱的花儿在哪儿跳舞呢？
小伊达问。
城门外的大宫殿你去过吗？夏天的时候，国王就会住到那里。那里面有最漂亮的花园。你见过那些天鹅吗？如果你扔面包屑给他们，他们就会游到你的身边。那里就是举行舞会的地方。你相信我吧。
昨天我和妈妈刚去过那个花园，
小伊达说，
可是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，而且也没有看见一朵花，它们都去哪里了？夏天我倒是见过很多花儿。
它们都住进王宫里了，
学生说。
你知道吗？当国王和他的臣仆回到城里后，花儿就立刻从花园里跑进王宫，在那里开心地跳舞。你真应该看看他们快乐的样子。两朵最最漂亮的玫瑰花坐上王位，成为国王和王后。所有的鸡冠花站在两旁，向国王和王后鞠躬行礼。现在他们是侍从。所有漂亮的花儿都聚齐了，一场盛大的舞会就要开始了。 蓝色的紫罗兰是海军士官，风信子和郁金香被称为小姐，他们一起舞动起来。郁金香和卷当花是老夫人，他们在一边监督着舞会的秩序。
但是，
小伊达问，
他们在国王的宫殿里跳舞，就没有人来制止他们吗？
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，
学生说，
除了那位负责管理宫殿的老人，他身上有一大把钥匙，当花儿听到钥匙的叮当声时，就会马上安静下来，躲到落地窗帘的背后，悄悄探出脑袋。那位老人说，我闻到了花朵的香味儿，可惜他看不见他们。
太滑稽了，
小伊达拍着双手说道，
那我能看看这些花儿吗？
当然，
学生说，
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往窗子里偷偷看一眼，就能瞧见它们。今天我就看见了，那朵长长的黄水仙像贵夫人一样惬意地躺在沙发上呢。
植物园里的花儿们住得那么远，也能去吗？
这点你不用担心，
学生说，
只要他们愿意，他们还能飞翔呢。你见过那些色彩鲜艳的蝴蝶吧？红的、黄的、白的，看起来像不像花儿们？它们原本就是花儿呀。它们曾经离开花茎，扇动着花瓣儿，就像扇动着翅膀一样，向空中飞去。它们很有规矩，所以得到允许，即使在白天也可以自由飞翔，而不用死死地在花茎上待着。就这样，以至于最后它们的花瓣变成了真的翅膀。这些你都亲眼见过吧？也许植物园的花儿从未去过宫殿，也许它们从不知道夜晚多么有趣。现在我就教你一件事儿，保准会让住在附近的那位植物学家感到惊讶。你认识他，对吧？等你再去他的花园时，请你告诉其中一朵花儿，说宫殿里举行盛大的舞会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会转告其他的所有花儿，他们会集体飞走。等到植物学家来到花园时，肯定会很惊讶，竟然一朵花儿也没有了。当然，他绝对猜不出花儿都去哪儿了。
可是花儿又不会讲话，他们怎么互相转告啊？
是呀，他们是不会，
学生回答道，
但是他们会做一些动作来表达他们的想法。你应该注意过吧，每当微风吹过，花儿就会点点头，花茎上的叶子也会不停地摆动，这就是他们在谈话呢。
真滑稽，小伊达哈哈地大笑起来。
小伊达久久地回味着这个故事，原来花儿低垂着脑袋是因为他们开了通宵的舞会很疲劳，自然就病倒了。于是他带着他们来到他的其他玩具那里，这些玩具都被摆在一张漂亮的桌子上，而桌子抽屉里装满了他所有心爱的东西。玩偶床里正睡着他的玩具娃娃索菲亚。这时小伊达对他说道，索菲亚，你得起来了，今晚你必须睡到抽屉里，因为花儿们都生病了，你看多可怜，让他们睡在你的床上吧，也许这样他们就会好起来。于是他把索菲亚拿了起来，索菲亚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
不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，他当然很生气了。小伊达把花儿放到了索菲亚的床上，还给他们盖好了小被子。他跟他们说，现在就好好的睡个觉吧。他要为他们亲自泡上一壶茶，好让他们尽快的恢复，说不定明早就好了。他还把窗帘拉上，以免阳光照射到他们的眼睛。一整夜，小伊达都在思考学生告诉他的事情，直到他准备上床睡觉时，还特意在窗帘后面看了看。窗子上整齐地排列着他母亲种的一些花，有风信子、郁金香，还有其他一些美丽的花儿。他对他们呢喃道，我知道今晚有一场盛大的舞会在等着你们。但是花儿却装作一点也不懂的样子，因为没有一片叶子在摇动。不过小伊达的心里却清楚得很，他上床后很久都无法入眠。他想，如果能亲眼目睹花儿们在宫殿里跳舞，那该有多美妙啊！我的花儿究竟参加过舞会吗？想着想着，他就进入了梦乡。半夜，小伊达醒了，他梦见了花儿。小伊达的睡房安静极了，灯还亮着，爸爸和妈妈也已经睡熟了。我的花儿现在是否还睡在索菲亚的床上？他自言自语道，我真想知道啊。他微微抬起头，朝半掩的房门瞅了瞅，门外放着他的花儿和所有的玩具。他安静地聆听着，仿佛听到房间外有人在弹钢琴，琴声很美很柔，这是他从未听过的最优美的琴声。花儿们肯定在跳舞了，他说，上帝呀，我真想看看他们啊。可是他怕吵醒爸爸妈妈，所以不敢起床。如果他们能来我这里，那该多好。可惜花儿没有进来，悦耳的琴声还在继续，这一切太美妙了。小伊达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爬下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偷偷向门外望去。哇，眼前的一切太有趣了。屋里没有点灯，月光透过窗子照在地板中央，使整个房间像白天一样的明亮。风信子、郁金香正排成两行站立着，窗子上的花儿都不见了，只剩下空空的花盆。花儿们排成整齐的长列，在欢快地舞动着，它们绿色的叶子就像臂膀一样紧紧地挽在一起。一朵高贵的浅黄色的百合花坐在钢琴旁边。啊，小伊达见过它，那是在夏天的时候。那个学生说，你看，它真像丽娜小姐。当时人们都在笑她，但是现在小伊达觉得这朵高贵的百合像极了那位小姐。他们弹奏钢琴的时候，都会将脸忽而向右，忽而向左，还不时地和着音乐的节拍点着头。没有谁注意到小伊达。这时，一朵很大的西红花跳到了桌子中央。他径直走到玩偶床边，然后将窗帘拉开。生病的花儿还在躺着，可是很快他们就站了起来，并且很有礼貌地向其他花儿点了点头，
表示他们也想和大家一起跳舞。那个下嘴唇有点损伤的扫烟囱的老头玩偶也站了起来，他绅士地对花儿们鞠躬行礼，这些花儿就像从未生过病，欢快地跳下床去，和其他的花儿一起愉快地跳起舞来。这时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桌上跳了下来。小伊达朝那儿看去，原来是一根彩棒，那是狂欢节时别人送给他的。也许他以为自己是花儿的一员，他的样子很可爱。最有趣的是，他的顶端还有一个小小的蜡人儿。蜡人戴着一顶宽边的帽子，就像枢密顾问戴的那顶一样。彩棒用它三只红脚跳到舞池中，在地板上重重地跺着脚，跳起波兰的马祖卡舞。不过花儿们却不能跳这种舞，因为它们太窈窕太轻，没有办法跺脚。彩棒上的蜡人突然变高变大了，他顺着彩棒上的纸花旋转，并大声说道：
居然把这种荒谬的想法灌输给小孩，太愚蠢了，这完全没有道理。
现在蜡人的样子几乎与枢密顾问一样，就连那副生气的面孔也完全相同。这时候纸花在蜡人的瘦腿上轻轻地敲了敲，很快他就缩成了一个小不点儿蜡人。看他那副颐指气使的样子，太有趣了，小伊达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彩棒继续在舞动，蜡人枢密顾问也只好跟着跳起舞来。现在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强壮也好，瘦小也好，都只能戴着宽边帽子跳个不停。后来花儿们，尤其是那几朵曾在玩偶床上睡过的花儿，为他求情，彩棒才让他停了下来。这时抽屉里突然一阵响动，小伊达的玩偶们都在里面。扫烟囱的老人赶紧跑到桌边，脸朝下趴在地上，用腰把抽屉顶住一小截。索菲亚坐了起来，惊讶地向四周望了望，一定是在举行舞会，他说道，可是怎么没有人跟我说话呢？他在抽屉里坐着，心想肯定会有花儿邀请他的，可是没有一朵花儿来邀请他。他只好故意咳嗽了几声，可惜仍然没有谁来邀请他。扫烟囱的老人正在独舞，跳得还不错呢。索菲亚看看大家都不理他，就故意从抽屉里跌落下来。这一声巨响引起了花儿们的注意，所有的花儿都向他围拢过来，着急地问他有没有受伤。所有花儿里，那些曾经睡过他小床的花儿对他尤为亲切。还好索菲亚没有受伤，小伊达的花儿都对他表示感谢。
谢谢他提供的温暖的小床。他们把他高高举起，把他请到了地板中央。那是月光聚集的地方，他们一起跳起舞来，花儿们都围在他的身边，这让索菲亚高兴极了。他说只要他们愿意，可以继续使用他的床，自己并不在意睡在抽屉里。花儿们却说，我们非常感谢你，只是明天我们都会死掉，请你转告小伊达，把我们埋在花园里，离金丝雀坟墓近的地方。明年夏天我们就会苏醒过来，长得会比以往更加美丽。
不行，你们不能死去，
索菲亚说着，伤心地亲吻了这些花儿。这时房门打开了，一大群娇艳的花儿跳着舞进来了。小伊达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。啊，肯定是宫殿里的花儿们。最前面走着的是两朵玫瑰花，他们戴着皇冠，原来是国王和王后。随后进来的是紫罗兰和石竹花，他们向四周致敬。此外还进来一支乐队，罂粟和牡丹憋红了脸，卖力地吹着豆荚。蓝色的风信子，白色的雪球花发出动听的叮当声，就像身上有灵似的。音乐真是有趣呀。没多久，各种花儿都来了，紫罗兰、小雏菊、铃兰，他们一起欢快地跳个不停。花儿们互相亲吻着，他们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最后，花儿之间互相道着晚安，小伊达也回到床上睡觉了。梦里，他又见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伊达就起来了，他急忙来到小桌边，想看看花儿还在不在。他把窗帘拉到两边，看见花儿还在，但是显得比昨天更加憔悴了。索菲亚仍然躺在抽屉里，很疲倦的样子。还记得你应该转告我的话吗？小伊达问道。但是索菲亚呆呆的，一个字儿也没说。
你一点也不好，
小伊达说，
他们还跟你一起跳舞呢。
接着他拿出一个画着鸟儿的小纸盒子，打开后把死掉的花儿全都放了进去。这个漂亮的棺材是给你们的，他说，一会儿挪威的表兄弟来看我，我会请求他们和我一起把你们埋在花园里。明年夏天，你们会长成比往年更美的花朵。两个表弟兄活泼又健壮。小伊达把有关花儿的故事告诉他们，他们决定一起为死去的花儿举行葬礼。两个小男孩背着弓箭在前面走着，小伊达捧着小纸盒子走在后面。他们在花园里挖出了一个小坟墓，小伊达亲吻了纸盒子里的花儿，
然后连同盒子一起埋在了土里。小朋友们，小益达的花播讲完了。这个童话故事写得真美呀，上帝创造的万物是多么奇妙啊，那个学生真有想象力。花儿枯萎了，想象成是花儿跳舞跳累了，让小益达开心。小益达是一个很喜欢花儿的孩子，花儿枯死了他都会伤心，真是一个有爱心的好孩子。我们小朋友们以后也要爱护花草树木，因为它们都是上帝创造的，都是有生命的。圣经上说，神创造了天地和地上的万物，包括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。我们也要爱护这个美好的世界。神造了这奇妙的世界给我们，我们是何等的幸运，何等的感恩呐！小朋友们，在天上确实有一位神奇伟大无所不能的天父，只要你向他求你所想要的，他就会指给你。小朋友们，当你感到害怕忧伤无助的时候，可以在心里跟天上的这位父亲说话，天上的阿爸父就会降平安在你的心里。当你们感到难过时，也要向他求，这就是祷告。这位阿爸父是最爱我们的神，为了我们，他甚至牺牲他的爱子为我们赎罪，又为我们创造了万事万物。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写道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神造了人以后，又给人造了伊甸园。伊甸园里有许多奇异的花草树木，就像小益达花里的描写的植物花朵一样，这些都是上帝的杰作。上帝是多么奇妙啊，而小益达又是多么的善良啊。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八节上讲到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，你都要遵行，使你可以降服，并可以进到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的那美地。所以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要做一个听神话的善良的好孩子，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我们在下次节目里继续来播讲童话故事，欢迎小朋友们收听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你喜欢今天的童话故事吗？如果你有什么感想或者自己的经验能够联系得上的话，欢迎你跟松枝阿姨来分享。联系她的方法可以发电邮到声梦的汉语拼音 SHENGMENG at 良友 .NET，又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注明声梦就可以了。下次再会。